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来研读这个耶利米书，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我们今天人不多，所以我们就来多读圣经。好，那么我这个礼拜呢因为读耶利米书啊，往往读到审判的信息啊，就让人心里很沉重。那么再加上，大概是昨天还前天啊，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新加坡有一个牧师，他说当他在新加坡嘛，他在录音的地方可能是在纽西兰啊，新西兰，就有人问他对于这 Charlie Kirk 的这个看法。他就说，他说他不认为 Charlie Kirk 是一个殉道者，那么他也不会为他流泪。当然这个是比较激烈的话，他有他的理由，所以呢就引起了另外一些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平信徒做节目来责备他。那么这些事情啊，因为到底属不属于 martyr 啊，那殉道者呢，当然可以有争论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我回想起这个Charlie Kirk 是一个你如果不喜欢他的人呢，觉得他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嘛，对不对？起码他可以说他挑起了，他去校园辩论挑起了很多的辩论。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或者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这个耶利米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嘛。所以呢他呢，那批评 Charlie Kirk 的人就说，他其实他不算 martyr 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宗教信仰而牺牲嘛，因为他介入了这个社会上的议题嘛，文化上的议题，甚至他介入了政治议题嘛，因为他常常为共和党辩论嘛，政策辩护。那我就想起来，那么这个耶利米有没有介入政治呢？
有，
太介入政治，投入太深了。他居然管到国家要不要应不应该向巴比伦投降，他都要管，这还得了吗？这是国皇的事情，哪有你一个宗教人物，就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他可能在当时也不算是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可是在当时绝对不是这个国王，或者是这些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些高级的这个先知，或者，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甚至到早期的基督徒，你说他们有没有介入政治呢？介入很深因为基督徒开始被罗马人迫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读早期教会的历史其实早期教会因为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是，对于不是基督徒，因为罗马人对于犹太人跟基督徒是分不清楚的，因为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犹太人里面的一个，他们认为就是你犹太人里面，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小的支派，他罗马人才不会去管你里面的那些争论，你要说耶稣是主随便，罗马人不会管你这些事情的。但是为什么会后来基督徒被罗马人挑出来，从犹太人里面，我还要讲这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宗教是非常的宽容的，包容的但是为什么后来把基督徒单独挑出来迫害呢？而且他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基督徒介入政治，怎么介入政治？最明显的就是你要向皇帝的像这个奉献做，那么到皇帝的像面前去鞠躬或者是上香， 基督徒拒绝做，所以那你不是把你自己暴露出来了吗？就这个，就这样子嘛。所以这个难道跟政治没关系吗？皇帝政治当然有关系，但他是他的内心的金钱的他的宗教的最深的表现。所以呢 Charlie Kirk 这些事情我想也是免不了的，因为在历史历代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始终都跟这个皇权跟教权之间的争执，或金钱的人甚至跟教权之间的摩擦，
嗯，
都有。你譬如说，你譬如说马丁路德有没有涉入政治？
有啊，
有啊，当然有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就说，哎，马丁路德能够改教成功啊，其实他是利用了政治啊。那当然了，德国的贵族后来很多都支持他的嘛。那德国的贵族为什么支持他？马丁路德要说，哎，你们独立了以后啊，你们不要理那个教皇了，他跟你们拿钱，把德国的钱都偷走了，你们把钱自己留下来。其实英国的国教之所以离开罗马教会，
也是的，
也是一样嘛。因为罗马控制了他，罗马的所有在英国的主教收上来的钱，大多数拿到罗马去花了嘛。那留给英国的并不多，所以英国的国王干脆借着改教的名义，这其中的一个动机嘛，把所有英国的钱给我留在英国，然后让我皇帝来。让国王来花，所以经济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但是神都可以透过这些事情去做他做成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做一个开场白啊，其实也对，就是说我们好多的事情在思想。读到这个耶利米书啊，让我心情沉重啊，再加上 Charlie Kirk 的事情，那就更看清楚。因为 Charlie Kirk 之前我们也是。就我个人对于社会的文化中教会的现象都采取一个非常被动或不太关心的这些议题的不关心的不太关心啊。结果呢等到他被刺杀以后才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那就看到耶利米书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大声疾呼，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被他家乡的人这个说要杀他的危险出来大声疾呼，那就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了哈。其实 Charlie Kirk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说他是先知也差不多，因为他是代神在传话。那么我们再让我们呢啊，尤其是当我读到39章的时候呢，既然人不多，我们来翻翻圣经哈。我们看耶利米书39章哈，是这个讲到南国犹大国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哈。第一节哈，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城被攻破。然后呢第四节，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结果第五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马哈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第六节，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把西底家啊，赵老师是耶利米书第39章，你那个可能你不熟悉，我帮你翻。你对，因为这个可能你不熟悉这个新的圣经。39章在这儿。我们现在读到第5节了。第5节，加勒底。的军队，就巴比伦的军队追赶他们，已经读完了。然后第6节，巴比伦王哈， 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他的儿子都给在他眼前就杀了，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剜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好残忍。
嗯，剜着。
把眼睛都挖出来。
眼睛剜着的没有死。
没有死。好可怜，对不对？但是呢，当然，你看哈，也有恩典的一面。我们看四十章，神对耶利米的恩典在哪里呢？40章1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就是他的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以后，耶利米被锁在耶路撒冷，可能是被那个，因为这个城破以后，耶路撒冷城破以后，巴比伦的军队就进到城里面抓人，然后把要带走的带走，该杀的杀掉，也许，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当然他们不会知道耶利米是谁嘛，就把他也抓了，掳到然后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这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手下，将他从拉玛释放。所以他被带到拉玛，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住，被带到拉玛。我们上次讲到拉玛是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么那些城破以后，这些巴比伦的士兵呢在城里面抓人，然后他们呢要俘虏到这个巴比伦去的呢就集中到拉玛，结果在拉玛的时候，这个尼布撒拉旦，就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手下将军，然后认出他来把他释放。那么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因为他已经预言了这个神要审判巴比伦，所以呢这个连这个他的这个巴比伦的将军都知道了，说你说过神要降这个祸到你们这个国家。第三节，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第四节，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与我愿意到一起去巴比伦住，可以去，我要厚待你。你若看我同我往巴比伦去不好，你如果不愿意去巴比伦，你就不必去啊！看哪，现在全地都在你面前，你爱到哪里去哪里，你爱上哪里去住去哪里。所以这是真的是神恩待耶利米，跟那个王不听他的预言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结局。那么当然，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要知道，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只觉得很悲惨哈，到处都是审判的信息，从头到尾啊，然后到最后这么悲惨的结果的时候，那我们要忘记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其实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审判，因为审判只是神的一个手段，而是呢最后的重建。所以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讲了嘛，第一章的时候这个神这个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第一章然后你看第十节哈，你第一章第十节，他说神说跟耶利米说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神呼召耶利米书的时候就已经讲了，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什么，拔出什么呢，当然是指的是审判犹大嘛，拆毁、毁坏、倾覆，这四个都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呢，神最终的目的在下面，又要建立筛职。 又要建立斋职，这才是神啊真正的心意嘛，神真正的心意。所以呢，其实耶利米书哈、啊，可能最安慰人了、啊，大家都同意，就30章哈、啊、到33章有4章哈、啊、叫安慰之书，这里面这4章也不见得都是安慰的信息，里面呢当然也有审判的信息，可是呢，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呢，其实这个安慰之书呢，从29章就已经开始了。29章的时候哈，29章当然我们说30到33章是安慰之书哈，4章。那么29章呢，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出神的心意了，建立斋职哈，建立斋职。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呢，人看到的是审判的信息是被掳。非常可怕的，但是呢，神呢，最后那不是神的目的，所以神在29章里面呢就已经启示了。我们看第10节哈，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就是被掳的人在巴比伦待了70年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你们人回此地70年以后，被掳70年，这些被带到他们认为最可怕的刑罚，把他们整个带走了，离开了圣殿，再也没有圣殿可以敬拜了，带到巴比伦去，但是70年以后你们要回去。我们读这个，我们读圣经都知道神的话当然应验了。所以呢，牧师上一次有念到这一节11节哈、啊，这非常安慰的。11节，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这像不像耶稣讲的？你们叩门我就给你们开门，你们求就得着，这些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从30章以后啊，到33章都是安慰的信息。所以呢，当时耶利米也，我们也讲过嘛，他在世人看起来这个被掳啊，简直是非常大的咒诅，神对人太残忍了，这样子的刑罚。可是呢，对耶利米来说呢，他所传出来的信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最后呢，就像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每年有一个主题啊，以前我在的这种福音派教会每年弄一个主题，然后据说牧师就要照着这个主题讲道啊，经常的主题啊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对不对？就这样，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其实呢，反而呢，在被掳之地呢，成为他们扎根之地耶，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几次讲到这个诗篇第一篇哈，就是有人说这一篇就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以后啊，把这篇我们不知道谁做的哈。但是呢，把这篇选来做第一篇，就是叫你在被掳之地呢，你在那个巴比伦有很多的沟渠啊灌溉，你要在那里安心下来，因为你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你要这个昼夜啊思想神的律法典章啊，这些也是神的话语。所以反而呢，在被掳呢到巴比伦呢，没有圣殿可以崇拜，反而呢，把一个以圣殿敬拜的这么样的一个宗教，这么样的一个信仰，转化成这个转化成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一个信仰。因为你不可能再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了，那你在那边只能打开你的经卷轴，在那里思想神的话语。那到我们的时候更进一步了，所以耶利米也 更多的信息，新约的信息。也就是说以后那个律法不再是写在书本上的律法或经卷上的律法，而是化为内心的这个律法在进入我们的内心。好，所以就是新约的时代。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神的话的重要，其实神的话就是神的灵。是，所以呢所以耶利米哈他带来的这个安慰的信息哈，其实我们今天看特别的有意义。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神借着他的刑罚，借着他的审判，改变了，然后又预言改变了犹太教，然后又预言将来。其实主耶稣后来预言了，因为到了后来主耶稣在的时候还有圣殿，但是圣殿在主耶稣以后，当我们知道主后70年已经被拆毁了以后呢，这个呢已经圣殿 无关重要了，反而更内化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个圣灵的殿哈，然后现在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圣灵的殿，我们就可以说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记得我现在突然想起牧师那天带那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内殿哈，进入内殿去看异象。这对我来讲第一次听到，但是非常的震惊哈，因为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嘛，对不对？我们过去你要进入，
你休息10分钟，
你休息呀。好，那么所以在新约时代啊，耶利米的话语是更加的这个对我们来讲都实现了。但是我现在今天我有一个主题，我就讲我们想一想哈，这个被掳的这个事情哈，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把它发展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耶利米的时候，就是南国被灭了，他们的人许多的贵胄啊，就是贵族啊，祭司啊，这些都被有钱人都被俘虏到这个俘虏走了嘛。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刚才也讲到耶利米是在拉玛这个小城被释放，这个小城呢是什么呢？是最后一站，就是说他们把所有南国的人集中要带走的都集中在这，最后带走耶利米呢却单独被挑出来释放了。那所以呢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呢就是有31章哈，耶利米书31章15节哈，31章15节我们看一下哈，31章15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好，我们上次特别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拉玛是最后一站，所有该俘虏的人都要带走。那么为什么跟拉结呢？拉结在这个时候早就不在了，对不对？他是雅各的最爱的那个眼睛秀美的妻子哈。那么他不，那么拉结呢一生哈只生了2个儿子哈，那么一个是约瑟鼎鼎大名哈，一个是谁呢？
便雅悯，
对不对？便雅悯。所以这两个人，这两个儿子啊，居然代表了，为什么代表了整个的以色列民啊？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哈，叫什么？约瑟不是约的
马拿西和
以法莲，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都记太多东西，所以记太多我记不得，谢谢你。马拿西和以法莲哈，这两个哈，以法莲后来是北国重要的这个一个支派，马拿西也是。可是呢这个拉结的另外一个儿子，我们刚才讲到的
便雅悯
就是南国的重要支派耶。他南国只有两个支派，一个犹大就是便雅悯了。所以这两个他们，你把拉结的两个儿子分别，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的重要支派，所以他的儿子被掳走了，就是以色列都完蛋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哈，在 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的时候，新约里面居然也引用这个经文呢。你有没有想到新约的时候讲到他讲引用这个经文，是因为这个希律想要杀耶稣，对不对？就没杀成，因为耶稣早就跑掉了，爸爸妈妈带着他跑到埃及去了。那么呢，他杀了这个加利这个希律王呢，伯利恒附近的孩子呢，把他杀了以后呢，结果呢，引用到你看二章十八节就二章十八节，这个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就引用这句话，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为什么这个杀孩子他可以引用，对不对？
因为很多孩子都被杀了嘛，儿女没有了，所以他引用这个经文。可是这经文还有其他的意思，这个经文其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也是像历史上耶利米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非常黑暗的时候。为什么黑暗呢？就像这个耶利米亲眼看见在拉玛他的国民里面最优秀的被集中起来，然后带着这个手铐上着脚镣拉到这个巴比伦去，一样的情形。所以呢，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引用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以色列民最黑暗的时候，他们仍然被掳。那你说怎么被掳呢？他们不是住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吗？他们耶路撒冷还有圣殿，怎么叫被掳呢？不然被掳并不只是一个地点，并不只是说从耶路撒冷拉到这个俘虏到巴比伦你就是被掳，你在自己的国家也可以被掳，那是一种心灵上的被掳。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是谁的？说老实话，是罗马人的一个藩属国嘛。你只是因为你的这个希律大帝，那么耶稣在传教的时候，当然希律已经死掉，他才回来嘛，对不对？希律在的时候是非常黑暗，他们的信仰非常黑暗的时候，希律是一个长袖善舞、非常有权术的他可以把罗马帝国历任皇帝搞得服服帖帖的。为什么？因为他肯送大礼嘛，他有钱嘛，他把钱都给送到罗马去嘛，而且他看到，而且他算得很准，他看到哪一个将来可以成就大事，他就贴到哪一个去。起先对凯撒，后来对凯撒的那个侄儿，还有什么奥古斯都，都是一样。他如果看到你这个哪一个人衰落，马上离开你，背弃你，然后他把他的自己儿女都送到罗马去居住，然后把大量的钱送到那去，买通了元老院，买通了他们的上面的执政官，所以他长袖善舞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他的祖先是以东人，被迫在一个年代里面被迫成为犹太人，他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什么信仰，但是他建了历史上最宏伟的圣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圣殿山上面的那个留了下来的根基，只上面的没有一点，一块石头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么希律最，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他要杀耶稣，人家说当时的历史没有记载，如果杀了这么多人，那么当时的一个城，小城也很小，杀几十个婴孩没有什么好记载的。那么但是你可以推测他是会做出这种，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原配的老婆都杀了，然后呢他怕了他的儿子呢觊觎他的王位呢，杀了三个，连临死之前还杀一个，你说他这个人有多坏呢多黑心呢，连自己的孩子都杀。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人家告诉他说这个人出生将来可能要取代你的王位，他杀不杀？当然一定杀的。所以即使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为什么引用这段经文的意思，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同样的是告诉我们犹太人的信仰在当时也是一个被掳的阶段。这个就让我们回想起来，先知的信息是可以重复发生的，并不只是发生一次 哦，当时被掳只是指那些被掳然后归回七十年归回，但在我们的信仰的历史里面重复的发生，在耶稣的时代也是被掳。第一个嘛，你是被掳到外国去是不是？那么好啊，今天这个国家是你的吗？你住在耶路撒冷，住在加利利，上面呢是皇帝在管的，这个国家你根本就住在，你虽然说你住在你自己出生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不是你的，所以你是被掳的。那在信仰上当然也是，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会引用耶利米的另外一句话说，这个圣殿我父的殿已经变成贼窝了，同样嘛，这在这个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讲到说圣殿变成贼窝。贼窝是什么呢？贼窝是一个躲避的地方啊，贼不会在贼窝里面杀人放火，是不是？他回家了，他在自己家里杀人放火开枪不会啊，他到回家他躲啊，安全嘛，就圣殿变成他们安全躲避的一个地方。所以耶利米说你们这帮人都是坏人，但呢你们躲到圣殿里面，你们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没有平安了。所以耶稣也是一样讲，耶稣也引用就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所以我们看到哈，教会呢就是说这个被掳的这个被掳哈，可以重复发生的。二十一章十三节，因为耶稣这讲耶稣洁净圣殿哈，然后呢耶稣呢在二十一章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说洁净圣，就赶出那些买卖的人，耶稣接着就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为贼窝了。为什么圣殿变成贼窝呢？最大的一个必定就是做买卖嘛，买卖是什么？而且贪财嘛，跟商人勾结，祭司跟商人勾结嘛。因为犹太人他不让你，你要奉献是不是？你从外国回来，从巴比伦回来，从各回来，从什么从这个甚至从意大利回来，你到了圣殿你都给奉献嘛。那奉献你要掏钱嘛，因为你一掏出来的钱，这个钱我不能收。为什么不能收啊？因为上面有像，不论是皇帝的像或者是兽像都不能收。那怎么样呢？只能收我们的钱，拿去换。那换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做手脚嘛，让你多付钱嘛。那同样的这些买卖牛羊也是一样啊，你从家里拉来的，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加利利拉一头牛拉一头羊去，你可能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头羊都瘦了好多了，因为你走得快嘛，还没时间好好的吃草喝水。那他一看这个羊身上的羊毛又脏兮兮的，不收啊，来花钱买我的，都在里面上下其手赚钱。这是一个很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变成贼窝。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信仰的败坏跟耶利米当时的信仰的败坏，所以被掳不是一次发生，而是反复的发生。如果我今天早上在预备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个被掳，因为这是马丁路德哈，在16世纪1500多年的时候，他当时在一个这个最穷困的修道院，因为他是奥古斯丁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是天主教里面有名的这个托钵僧，就拿了一个盘子出去跟人家要剩饭剩菜吃，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你有点像泰国的和尚一大早每一个人捧一个东西出去，但他们不会这样做，但他们没有钱要别人给他们钱，而且他们生活是非常，可是当时马丁路德到了罗马去，他的掌上啊，就是他上次派他到罗马，他到了罗马才发现罗马是如此的败坏，后来跟他下令要抓他的这个教皇啊，叫 Leo 啊，就现在天主教翻成，我们翻成利奥了，天主教翻成善良的良啊，因为这一任的新任的这个教宗啊，就叫梁十四。那么那个呢要抓马丁路德那个是应该是梁十哈，梁十四啊，他为了要盖现在我们去罗马都要看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对不对？天主教叫圣伯多禄大教堂，那要花很多钱呢，那花很多钱怎么样呢？来来来， 只能从信徒身上薅羊毛了，是不是？那还能去薅谁的呢？那这些信徒，所以我现在要讲到马丁路德为什么说教会被掳，所以他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叫教会被掳于巴比伦。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为什么看到这个呢？因为即使有了教会，在新约的时代，教会仍然没有得到自由。为什么？因为罗马的这些高级的教士教皇把这个教徒给绑架了，把信徒给绑架。怎么绑架？其中一个就是卖赦，就是赦罪券嘛。所以我们今天也讲一点教会历史一点。赦罪券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天主教是这样想啊，他说哈，这个我们教会里面啊，就好像有一个大的功德箱哈。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这个功德是大大的，对不对？那摆在这个功德箱里面，就像钱丢进去，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呢，历世历代还有很多圣人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己的美德啊，那就像功德一样的丢到这个功德箱里。那我们这些可怜人呢，可以拿一点这个功德去用，如果需要。什么时候需要呢？就你死了以后绝对不可以到天堂去啊！所有的人死了，天主教给加了一个炼狱，先去炼狱，把你所有的罪给洗净。那么如果你想在炼狱里面少待一段时间，那这功德箱给你拿一点钱，那你就可以少待一点时间嘛。那怎么样功德箱是你可以拿到功德箱里面钱呢？那叫你真的拿出真金白银去买教会的赎罪券。所以呢，他们当时做宣传的时候呢，就派了各种的那些，特别是那些修道士哈，敲锣打鼓啊，一到了一个村子，来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演戏，演的那个撒旦啊，长了两个脚啊，弄了一个尾巴呀、啊，然后拿了一个这个叉子啊来刺你啊，然后火烧啊什么，吓得那些老百姓啊，就赶紧说，你看看你们的祖父、你们的祖母，现在就在这个炼狱里面烧，你要不要捐点钱？然后功德箱里面呢，这个教皇有权从功德箱里面提出一些功德来给你的祖父母，只要你把钱一丢定，所以他们有一个口号，就说只要这个钱一进功德箱，所以进了他那个，你一捐钱呢，叮当一响，你祖父祖母的灵魂呢、立刻就跑出炼狱了。所以当时就弄到这种，这是不是绑架？是不是绑架？是，所以赎罪券就这样绑架。那路德看了不是觉得可笑吗？他是一个熟读圣经，他是一个博士，而且他是神学院的老师，他怎么会被？所以路德会讲说，这个是教会仍然被掳于巴比伦。所以路德有一些极端的思想啊，甚至我们现在大家想起来都先进的不得了。他甚至讲啊，教会绑架了这个神职哈、那么到现在天主教，他有这个，譬如说服侍的阶级，修女没有啊，只有男的才有，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哈、然后先从如果神学院毕业，先从 deacon 做几年以后做 priest， 这样一步一步升上来。路德也说，你为什么绑架这个？在耶稣时代有吗？平信徒就可以主持圣礼，但是路德有保留，因为路德的改革并没有说那么走到极端。他说，如果在极端的环境里面，譬如说我们几个人进入了一个这个旷野里面，迷路了，现在我们到了主日，我们要一起敬拜，要圣餐，那都是平信徒，那你到哪去找一个牧师给你主持圣餐呢？所以他说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但是，所以他还要加但书，他说但是呢，这只是极端的情形，平常的时候有传道人有牧师在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经过神特别的呼召牧师，然后我们的也经过我们的认可，教会的认可，所以我们案例是由地方的教会的认可，并不是上面谁的认可， 地方教会受到圣灵感动，认为这个传道人是神啊派来服侍我们的、啊、认可，那么安立他。所以路德、啊、也认为，那么教皇也是嘛，你用了教皇这个位置去挟制，等于整个教会被他绑架了，因为他下的命令就是真理。所以这也是一直到今天、啊、其实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在反省 Charlie Kirk 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上一次为什么会讲到奥古斯丁的作品说啊，上帝之城，因为奥古斯丁哈、啊，他看清楚，他说这个世界上哈、啊，一定有真正的信徒，还有不信的人。那么这个真正的信徒呢，历世历代真正的信徒呢，他们组成的呢是一个，他并没有讲一个天上的教会，而是呢他用上帝之城，这些人是在上帝之城里面的人物。今天我们也看啊，即使我们今天的教会哈、啊，你反省一下哈、啊，我们也有受到，也差不多是在被掳啊，跟他们被掳去巴比伦差不多。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讲到，有一些教会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教会了。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最近越来，就是说你在网上都可以看到的。而是教会里面讲到耶稣只剩下爱了，所以甚至会强调说耶稣在堕胎，一个女牧师就讲耶稣在堕胎诊所门口啊，就会带着这个想要堕胎的妈妈进去，拉着她的手陪在她的旁边。这些道哈、啊，可能都已经是绑架了教会了、啊、我们并不是说危言耸听。那么当然我们也常讲的，今天教会尤其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教会被很多世俗的思想所绑架。我在神学院里面的一门很多人修的课哈，甚至我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同学哈，他专门修这些课，就是什么呢？如何增加教会的人数。那你要没注意，连人家开车进入你的停车场，你这个动线都要设计好，所以你要有派多少人到停车场大型教会去指挥交通，怎么样把它隔起来，等一下怎么把线拉开，然后进了教堂开始崇拜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百叶窗要调暗，灯光要调暗，什么时候要打亮，都有规矩的。然后你的位置应该怎么排，以前的教堂都是直的嘛，然后就像我们这样做嘛。到我的时候呢，二几年前已经叫你摆横的了，这个都有规矩的。为什么呢？第一个舞台变大了嘛，以前就是牧师讲个道，那前面很窄没关系，现在呢要前面宽了嘛，然后呢信徒之间要互相看得见，所以横的摆，这个都有规矩。结果呢人就不再去学神的话语，只学这些东西。这就是教会被某一些世俗的思想绑架。那就不要讲成功神学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成功神学也是一个，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今天没有什么结论，只是说被掳的这个信息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教会发生。即使今天没有人逼迫我们，我们好像没有受到逼迫，其实很多的观念和世界上的观念带领我们要成功，带领我们其实我们还是跟被掳的人一样。我就到这里。那么耶利米他的先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他所讲的话，很多的预言也都成就了。今天呢，我们还需要时代的先知一样对教会说话，像施洗约翰一样在旷野里面发声说话。教会耶稣的时代是被掳的时代，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住在耶路撒冷，可是他的教会完全被这些祭司、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绑架。
中国大陆也是更严重了。你看我去，我上次去回去带领我们家五个家庭的亲戚带他们信主，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家附近的教会在哪，我就去找教会带他们去教会。有两个教会，大教会啊，门口写着18岁以下的青少青年不准来教会，
18岁以下，
对
对，未成年，
未成年的。
对，他这个是政府的规定。政府的规定，
我们要结束
那个牧师要今天
好结束，我们谢谢你啊。我们在耶利米书看到了这些被掳的子民，事实上我们今天信徒也在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被掳，我们求主让我们刚强突破，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谢谢主，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